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过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各界齐赞神韵，神韵美国中部演出各界人士赞叹，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系招生通知，明慧网推出小册子心语百姓和真言，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2月6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韩国各界齐赞神韵。2月8日下午，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韩国首尔宇宙艺术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在久不停歇的掌声欢呼中圆满落幕。神韵自1月30日在大邱的首演到2月8日在首尔的压轴，11场演出获得了巨大轰动的反应。观看演出的艺术界、文化界等知名人士纷纷表达对神韵演出的推崇及赞誉。韩国现代写生会长道元普荣在观看了8日的演出后表示，晚会就像梦幻般美丽，就好像从美妙的梦中醒来，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节目真是精彩绝伦，神韵演出能让人震撼，比读万卷书还感动。我想没有看过神韵的人一定后悔的。如果这样好的东西人人都能看到和感觉到的话，这个世界就能变成没有邪恶的美好世界。韩国国宝文人协会会长林朱红看了6日的神韵演出，写文章驾轻就熟的他表示，感到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神韵的内涵。他说，我们所能想到的文章真的能把这部演出表达得好吗？我想绝对表达不出来的。他说，看了今天的演出，我找到了被升华的某种真正的人性的东西，内涵太丰富了，今天相当深的感动了我。韩国著名声乐家辛圭坤继去年观看神韵演出后，今年带全家人一起来看。辛圭坤表示，去年观看演出后，今年向周围很多人宣传了神韵，还告诉了首尔大学俱乐部合唱团80名团员，可能今天也有很多人来看了。神韵声乐家们的音质和歌词都非常好。以前知道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声乐家，但神韵艺术团的声乐家们尤其出众。世宗大学国乐系教授金宇庆先生在首演时看过一遍后，5日再次和夫人一起来到演出剧场。他激动地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连看2遍的演出，非常精彩，特别是背景影像跟舞蹈演员衔接的部分真的非常精彩，每个演员将自己领悟到的东西表现出来，整体配合非常好，一丝不乱。 我们平常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姿态，就是说让自己的艺术是为身边的人而存在，只有用自己的艺术辅助别人的艺术，两个人才能同时生辉。韩国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理事长陈泰夏2月7日观赏了神韵首尔第四场演出后惊叹，他们所跳的舞蹈不是单纯的舞蹈，而是能够看到精神世界。神韵艺术团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什么一般的舞蹈团、音乐团，而是名副其实的溢满神之韵味的艺术团。演员的每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有生命的节奏，背景和服饰那真是完美无缺的。韩国国宝级的漫画家朴载东与韩国家喻户晓《三国志》画家李喜载两位座位连在一起。朴载东说，演出场面壮阔，背景画面中有动画，其中的动感画面部分栩栩如生，而且和演出的情节衔接得十分完美，让人感到很新奇有趣。同时演出非常优美柔和，演员们的动作干练，技艺精湛，真的是让人如痴如醉。李喜载表示，在别处看不到的宏大的规模，以及演员柔美干练的身姿，同时又有孙悟空这样的有趣的故事。中国的历史悠久，悠久的历史中蕴含着丰富的典故以及文化，未来中国的这些经典故事必将被全世界所接受。我认为无论怎样以现代的方式展现这一点，人们看到后都会很喜欢。在大长今剧中饰演医官申义弼的知名演员朴银树观赏神韵演出后表示，太美丽了，背景画面很美丽，故事太好了，这么好的艺术是大家应该追求的，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这个演出，实在很可惜，这么好的艺术团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表示，这么好的艺术团若是能够在中国演出，那中国也得有180度的改变。在大长今中扮演郑尚宫的韩国国宝级演员李运巨女士观看神韵后说，太感人了，感动得让人语噎，这超越了单纯的舞蹈层次，演出引导人去体悟生活中的道理，让人知道了什么是转生，什么是轮回等等，实在是太感人了，心里的激动不知该怎么说。不单是用眼睛看看就够了，要把演出留在脑海中，留在记忆深处。韩国著名舞蹈评论家宋仲健观赏7日下午的神韵演出后，感觉好像看到了一篇篇的短篇小说。他称赞神韵艺术团的内涵很深，值得我们反思。和我们国家的演出比起来，神韵艺术团的表演更简练，而且内容客观、透明，内涵很深。韩国传统舞蹈家李书熙观看了神韵的演出后表示，舞蹈格调相当高，服装非常高雅，希望有机会能参与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李书熙表示，如果只是单纯出色的舞蹈表演，不算成功的舞蹈，还要把服装、音乐、舞台、音响搭配好才行。神韵演出把这些搭配得很巧妙，格调相当高。韩国知名电视演员郑安守观赏神韵在首尔的演出后激动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欣赏这种正统文化的演出，新颖的内容、独特的舞台设计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让我忘记了时间的流逝。韩国著名的美术家、造型艺术家崔炳珠观赏神韵演出后愉快地表示，每一个节目印象都相当深，整台演出构思很好，歌词内容太好了，服饰美而充满活力，这样的天幕第一次看到，很新颖。他说，看神韵演出感受到真正的幸福以及教诲，我整场在认真的思考，我们是不是从天上来的生命啊。最后看到佛陀在舞台天幕中显现，那个瞬间感觉好像佛在说话，太好了，我这次是仔细聆听了佛的教诲。韩国著名的魔术师金青和从事钢琴艺术的太太观赏了神韵演出后赞叹道，太美了，让我用语言无法形容，音乐、舞蹈与现代高科技天幕结合得如此完美协调，让我非常惊讶。 身为著名魔术师的他赞叹，神韵演出让他好像进入了一个魔术世界，非常非常神秘，应该年年都来韩国多多的演出。碧月山房的画师神龙先生兴奋地表示，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不只是艺术的呈现，更包含着深奥的哲理。我感觉神韵展现的色彩包含着中国的阴阳五行，连舞蹈演员的人数都符合周易的精神。神韵在传达中国文化的演出中说明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韩国诗人尹泰玄观赏了2月4日神韵在首尔的首场演出后，激动的语气颤抖的诉说他的感受。所有的节目及音乐都高贵惊人，像一首生气勃勃的诗，能让灵魂震撼。每个节目我都认真的鼓掌。尹泰玄表示，神韵是宇宙大道在人间的化身。韩国心理经营研究所所长金盛俊看完演出后激动地说，感慨万分，如此规模空前的剧作是从未见过，太了不起了。每一个舞蹈家都表现出非常的热情和投入，我认为演出给予了人华丽而希望的梦。神韵在向世界普及一种文化，人类最终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神韵能够使人遥远而原本的心重新归正。通过看这个演出能够看到自己的心，通过歌曲能够体验到韵律，通过诗也能体验到，这些不就是太了不起吗？韩国最后一位皇帝的玄孙，韩国皇室文化财团总裁李希观赏神韵后很受感动。他表示，看来我们韩国人该多了解中国了。他说，平常不容易接触中华文化，看了神韵演出真的很感动，觉得应该多跟中国文化交流，应该多看这样的演出。神韵在韩国演出的特点之一是吸引了很多出家僧人前来观看。首尔净土寺的主持和尚2月8日观看神韵在首尔的最后一场，他说，能看到这么好的演出真是机缘，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幸福，内心世界像被开启一样的震撼。近年从中国来韩国工作的于先生今天也来观看了演出，他惊奇地说，太感人了，从心里感动，看演出的时候我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背景服装美不胜收，很精彩。我希望我的家人和我一样能有机缘来观看神韵演出。
神韵美国中部演出，各界人士赞叹。2月9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阿肯色州的小石城罗宾逊中心演出，5000年悠久的中华神传文化以及神韵巡回艺术团纯正纯美的艺术风格，给阿州民众带来了全新的艺术享受，并获得舞蹈艺术界人士赞叹。阿肯色州财政部部长玛莎观看晚会后表示，节目非常的精彩，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绝对的美，我等不及告诉我的朋友，我欢迎并希望神韵晚会能再次来到阿肯色州。晚会让玛莎感受到生活和家庭的美丽，她说，享受你拥有的，不求名利，生活的和平和谐，从中还能获得能量。自然资源投资公司执行长麦克亨利博士与朋友一同前来观看了演出，他兴奋地表示，这场晚会表演非常彩色缤纷，从表演、服装到音乐都很美，充满文化气息，我一定会再来观看。演出精彩而内涵丰富，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过这种高水准的演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深邃，使人非常感动。汤姆斯·布朗是阿肯色州一家医疗公司总裁，和妻子共同观赏神韵演出。汤姆斯说，演出很成功，使我们美国人都能理解，能把古代的传统道德价值在现代社会展现出来，发扬光大，真的很有意义。 这也正是现代美国及欧洲社会所缺失的，比如对老人的尊敬、赡养等，都应该倡导。神韵演出今天可是为我们上了好几堂道德教育课。泰国舞演员及编舞游历观看演出后赞叹，那些舞蹈迷人极了，我非常陶醉。我认为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推广，人们知道的并不是很多。舞蹈的动作如行云流水，轻盈飘逸，舞蹈背后的文化也很丰富，有很多的历史内容和一些神话的传说，非常有趣。2月8日，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演出与菲姆大剧院圆满落幕，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国会议员斯蒂夫·科恩也是观众群中的一位，他表示晚会是多元化的体现，非常的丰富多彩，促进了各个族裔间的相互理解，也丰富了社区中的生活。整个晚会的服装很美丽，色彩很美，演员很美丽，舞蹈的编排很好，艺术性非常的令人愉悦。他说，我会向其他议员转告所亲历的这场晚会。田纳西州州参议员纳德哈德·泰特先生表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和我曾接受过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我喜欢舞步的移动，我喜欢节目所传达的信息，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令人耳目一新，非常美丽，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州众议员哈德维认为演出好得难以想象，他说，这个演出是我最为感动的，是将中国的古代文化融入到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文化，仅仅是那个对历史进行记录的行为就已经印象很深了。但是这个演出本身，表演的难度、色彩是如此的绚丽，优雅的舞蹈，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完美无缺，唯一我后悔的是没有带我的孩子来看演出。原上海音乐学院钢琴家汪女士随朋友一同观看了神韵演出，发自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她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么多年来生活在海外，今天能够看到这么好的家乡传统文化，心里真是觉得亲切、温暖和骄傲。2月6日晚间，神韵巡回艺术团在阿拉巴马州的亨斯维尔的冯布朗中心音乐厅演出。国会众议员波尔表示，节目精彩极了，非常独特，你在阿拉巴马看不到这样的秀，让人们看到不同于媒体和电视上的中国文化的风景。演出不仅是娱乐，在另一个层次，它可以打开你的眼界，看到其他的文化。辛迪·米勒是一家剧院的服装设计师，他说，我爱扇子舞喜迎春，非常美丽，我学到了很多，色彩如梦如幻，我爱所有的一切，色彩的组合美丽极了，我以前没有想象过的，我将来的工作会从中获取一些灵感。神韵纽约艺术团于2月6日、7日在美国中部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市分校表演中心演出。知名音乐家、作曲家亚当·瑞高观看演出后表示，我认为演出的作曲和舞蹈都很惊人，现场乐队的演奏家都是顶级的专业人士。从音乐角度来看，我认为演出的作曲和舞蹈都很惊人，我们很喜欢，尤其是将古典音乐展现在现代的舞台。劳拉主要教授古典芭蕾，他表示，神韵的舞蹈演员不论是独舞还是群体舞蹈都跳得很好，演员之间配合得非常漂亮。就他们的舞蹈动作，作为一个舞蹈老师，我知道这些动作有多么难，尤其是他们的毯子功和身体旋转的动作，这些都是高难度的动作，但是他们跳的却是非常轻松自在，让人有一种很简单的错觉。著名电台主持人黛比·蒙特雷观看了7日下午场的演出，他说，这场演出结合了传统的中国舞蹈与现代中国发生的事情，角度很独特，我很喜欢，我们去年也来了，很喜欢。密苏里州参议员利达·戴埃斯前来观看了压轴场演出，并在中场休息时颁发褒奖和感谢晚会主办方，这是他第二年来观看神韵晚会，他说晚会美极了，音乐和舞蹈都非常美，他非常喜欢这台晚会。利达透露自己也是一名音乐家，他对女高音歌唱家黄碧如的演唱尤为赞叹。圣路易市议会议长的立法主任哈利·肯尼迪与秘书玛丽前来观看了晚会，玛丽说，神韵是他一生所看过的最美最好看的演出。哈利说，演出非常好，非常让人振奋，演出的服装很艳丽，舞蹈演员极富天赋和才能，很棒，这些演员的舞姿非常好看，他们的跳跃、翻腾等技巧都非常高超。
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飞天艺术学院音乐系招生通知，招生条件：达到专业演奏能力，身体健康。招生年龄根据专业条件定。招收项目：单簧管、双簧管、长号、圆号，具备专业独奏水平的唢呐。招收对象：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到满额为止。报名者需提供如下内容：一、姓名、性别、生日、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个人简历或演奏专业经历。三、个人近照，请提供三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每张照片尺寸为800×600像素。四、演奏录音或录像，注意，录音录像请勿通过破网软件，直接邮寄。报名资料请记 dance@minhui.org。咨询电话 1-646-761-6064。
明慧推出小册子《心语》《百姓》和《真言》，为加强向广大大陆民众讲真相的力度，同时保证明慧真相资料的质量，明慧网近日将陆续出版三种不同的系列真相小册子《心语》《百姓》和《真言》，以后每月上旬发表。这样加上原有的《天下》月刊，明慧网将定期刊出四种不同版本内容相对独立的综合性真相小册子，供大陆大法弟子选择打印和散发。除直接发放这四种小册子外，大陆各地区也可根据当地的情况选择其中一个系列小册子为模板，替换成当地的迫害实例等，制作成当地的真相小册子。标题可在通版小册子的标题前加上当地的地方，如某地心语或某地百姓或某地真言，如有必要沿用原来当地小册子的标题，请来稿时说明。另外，明慧网将在明慧期刊的栏目下增辟真相资料编辑交流园地，供各地大法弟子及时对上述明慧小册子、明慧周报大陆版以及各地区真相资料提出反馈和建议，互相切磋，共同提高。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35岁的徐大为是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英峨门镇人，被迫害前在沈阳一饭店任厨师。2001年1月遭绑架和刑讯后，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先后在辽宁的四个监狱遭受酷刑，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昏死多次，并患上了胸膜炎、胸腔积水，最终被沈阳东陵监狱迫害至精神失常，才被放回家。
安徽省蒙城县大法弟子丁国华被绑架进宣城南湖劳教所，不到半年时间被奴役迫害，卧床不起，于2009年1月13日含冤离世。退休在家的丁国华2008年5月26日被蒙城县610公安局、街道办事处等有关恶人绑架到拘留所，于同年8月被关进宣城南湖劳教所。
山东安丘市景芝镇大法弟子张文亮在安丘、潍坊、青岛、北京、昆明等地数次遭非法关押，遭受近4年的狱中迫害，2008年12月6日被迫害致死，年仅37岁。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新年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人们在新年期间都喜欢走亲访友，也是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好时机。正月里，我到湖北某些农村去访友，见到沿途的道路两旁田头地角房前屋后插着很多色彩艳丽的小彩旗，格外惹眼，给节日的农村增添许多喜庆的气氛。走近一看，原来是大法弟子的杰作，小旗上都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标语，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退出中共保平安，来来去去的人驻足观看。这些小旗子制作简单，用普通蜡光彩纸裁成边长30至40厘米的三角形，再用各种颜色的大旗号笔写上真相标语，然后再用浆糊粘在小木棍或小竹棍上就行了。这种方式值得借鉴，尤其适合在农村用来讲真相。
云南省昆明市大法弟子李谦，女，38岁。2008年4月6日，在云南永仁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遭绑架，关押在永仁县看守所。2008年12月4日，永仁县法院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开庭后，于2009年1月19日非法判刑三年。因其丈夫黎坤平也因为发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四年，家中只留下也需要人照顾的80多岁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6岁，一个3岁。呼吁国内外正义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帮助制止中共对好人的迫害，无条件释放黎坤平、李谦夫妇。
2008年12月8日，甘肃省嘉峪关市404厂公安局国保大队负责人王先福带人闯进法轮功修炼者曹慧琴家，非法抄走家中的贵重物品。曹慧琴老人被抓进去三天三夜不让睡觉，连续审讯后转到404厂看守所。恶人用高压电棍电击他，高压电流从前胸穿过心脏，整个前胸后背被烤焦，致使老人死去。恶警为逃脱法律制裁，伪造自杀现场后通知家属，家人气愤之余给404厂公安局看守所告上检察院，恶手王先福等给曹慧琴家人单位施压，不让上告，要私了。曹家人不允，一定要揪出杀人凶手，在外地的亲戚律师来帮着打官司。404总厂公安局恶人因此搞了一场闹剧，谎称老人的遗体丢了欲脱罪。老人在日本的亲属要带记者来过问此事，公安局恶人害怕出12万私了。曹慧琴家人为了让死者入土为安，也就接受了条件。这时遗体出现了，第二天急忙把老人的遗体火化，公安局派车跟着，害怕暴露他们杀人伪造假现场的罪行。
2月6日上午，沈阳市皇姑区潍法院开庭构陷吴叶凤、郑毅、令怀宇、赵国良、蔡宗斌、刘桂凤六位法轮功学员，学员家属聘请了10位辩护律师。潍法院要对律师非法查包，律师不配合法院的违法行为，僵持两个小时后，潍法院强行开庭，10位律师集体退庭。非法庭审在没有律师到庭的情况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草草收场。法院附近布置了大量的警车、警察、便衣特务，有的警车内坐满了警察，还拿着录像机对潍法院附近的亲友录像。2月6日下午，司法局协党委电话通知7位本地正余律师，不许将此事扩散，不许接受媒体采访等。协党恶行怕曝光，害怕公众的问责。
本周30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2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Thank you.
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公安人员开始给自己留后路。最近附近的大法弟子们进行了一次交流，大家提到了一个普遍现象，随着正法进程的急速推进，邪恶因素越来越少，表面干坏事的公检法、司610等人员开始不断的觉醒，有的已经开始给自己留后路。某同修说，前几天一个610警察找到他说，当初判你2年劳教时你恨我吗？我说不恨。接着这个警察说，我告诉你吧，当初判你的是我们单位某某某决定的，这事儿可与我没关系，这个账你可别记差了。接着另一个同修说，有一天一个被提升为看守所副所长的警察碰见了他，说我对你们这些练法轮功的人从来都是比较客气的，就是当初抓你到派出所时也是给你端茶倒水，让你坐在椅子上，从来没上铐和打你，对吧？就是现在我在看守所也是对你们这些人与其他犯人分别对待，从没难为过你们。对于警察这种心态的变化，大法弟子不失时机给他讲真相，并给他办了三退。还有一个同修说了这样一个例子，在过年前的一天，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一个警察通过这名同修的亲戚给同修传话，说你告诉某某，他讲真相搞串联太活跃了，上面决定要抓他，他的电话和家里都被监控了，让他停一停，过过风头再出去。还有的同修被抓后邪恶扬言要速判重判，而实际情况是大法弟子被关在看守所里一直没判，是因为检察院和法院这些部门的人中也有一些有良知和明白大法真相的人，虽然他们迫于压力，但是对大法弟子的判刑总是一拖再拖，不想把事做绝。交流中有的同修还说，有的派出所警察到大法弟子开的生意场所时非常客气，把上面的什么动向偷偷告诉大法弟子，特别是在所谓敏感日前给大法弟子通风报信。更有意思的是，一个警察对大法弟子说，我手头有一套大法书，你要看给你吧。其实邪党发动迫害这些年来，公检法司610等这些部门中确实有一些人在悄悄地看大法书，了解大法的真相和大法在世界各地红传的形式，不想再昧着良心干下去了。特别是看到这些年来竭力跟着恶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们，不是妻死而亡，就是把个人的小命搭上，恶报的例子越来越多，他们也在反思中开始找自己的出路。
一串钥匙和冰库的奇遇。我今年40多岁，在福建闽北山区做生意，自从大法弟子给我讲真相后，我很相信，全家人也三退了。我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确实好，太神奇了，不但生意越做越好，而且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以下是我两次经历的故事。第一次是2008年9月的一天，我家一大串钥匙遗失了，怎么找也找不到，丈夫急得与我吵架，闹啊闹啊。这时我脑子突然想起大法弟子告诉的真相，我马上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请帮帮我找到这串钥匙。突然扑通一声，钥匙就在我身边，真是大法显神威。第二次是同年12月的一天，我到冰库取货，当时就我一个人在冰库，身上没带手机也没电话，门是被丈夫关上，锁还转了两圈。我在冰库里待了一个多小时，急得团团转，门打不开了怎么办，敲门大声喊也没用，头开始发昏，手脚冻得发抖。这时突然想起大法弟子讲，遇难中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大声喊大法师父救救我，保佑我平安出去。我连喊三遍，然后用手轻轻把门一推，门开了，我真的得救了。法轮大法的威力太神奇了，我谢谢大法，谢谢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立即就向左邻右舍身边的群众讲述大法的美好，我敢天天向顾客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的好，若有记者采访，我也是要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砍头也不怕，我还要讲法轮大法好。
吉林图门市看守所副所长崔松哲遭车祸烧死。崔松哲男，朝鲜族，40岁左右，曾任看守所会计、教导员、副所长。2009年大年初五，崔松哲与妻子开车上机场送人后，由妻子驾车返回图门，路上他们的车子撞在道边一设施上，不一会儿车子自爆起火，待公安局勘察现场时发现这对夫妇全被烧黑而死去。2001年9月，崔松哲发现被非法关押的两名年轻的法轮功女学员在抄录大法经文，他用手铐将两名女学员吊了起来，一名60岁的法轮功女学员呵斥他停止动刑，他又残忍地把这名花甲之年的法轮功女学员脚不着地吊了起来，并恶狠狠地说，吊你个三天三夜，不给你上厕所，不给你吃喝，等你老师来救你吧。随后他上街里喝酒去了，老年学员因悬吊而昏死过去约一个小时，这时检察院住所检察员听到呼救，把吊铐者放了下来，不一会儿酒气熏天的崔松哲回到看守所，看到这一切发狠地说，啊，不经我同意就放下了，说着又把三人吊铐了一个多小时，因长时间吊铐，受害者双手被铐坏的手腕处约一个月才恢复正常。06年崔松哲又对一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威胁说，不许你再讲真相，要不然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现在崔松哲遭恶报死了，他的罪恶行径还殃及了他的妻子。
原长春日报集团总裁刊登污蔑文章害人，恶报死亡。王坤，女，55岁，中共协党党员，原长春日报报业集团总裁，在任期间紧跟协党的新闻宣传，多次在党员干部会上强调党报机构干部和党员绝不允许修炼法轮功。在他的授意下，长春日报、长春晚报大量刊登与转载对法轮大法的造谣诬陷文章，毒害广大读者，影响极坏。由于王坤严重失德，品行变异，致使单位邪气上升，行贿成风，七八名干部被司法部门法办，他本人被撤职双规。今年新年期间，55岁的王坤进一步遭恶报，死于癌症，成为协党的又一寻葬品，应验了善恶有报的古训。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经真相摘要。2月9日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马来西亚巴生港口放孔明灯、抛竿、放烟花等传统方式庆元宵，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仙女队为市民们带来意外惊喜，吸引了无数市民围观和拍照留念。2月6日至8日，温哥华第17届健康消费展在加拿大展览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在展馆设摊讲真相、演示功法受到欢迎，一些观众要求学练法轮功。2月1日，法国巴黎郊区的诺瓦希勒港市举办了中国新年游行庆典活动，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
2月7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举行新年大游行，美西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和颂宝等乐曲，装饰华丽精美的大莲花车上不停地展示法轮功功法。2月8日，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圣荷西市的越南新年游行，游行组织者特雷莎红说，法轮功学员的演出非常精彩，我们非常骄傲能邀请他们来参加游行，他们每年都来参加游行，我们感到非常荣幸。2月2日，在温家宝按照日程安排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演讲之际，剑桥法轮功学员们高高的举起法轮大法号，法办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等横幅。乌克兰基辅1月12日真善忍画展受到乌克兰当地媒体的关注，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法轮功与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报道说，画展展出的不只是修炼者承受的痛苦，画展还有坚韧、诚实、善良和忍耐等主题，还有讲述寻找人生真正意义的话，这个功法可以使人达到和谐和健康。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下面请听比学比修迎头赶上，看第五届大陆法会稿有感。第五届法会稿件虽然早已在网上刊登结束，但是在明慧周刊特刊上仍然正在继续刊登。对于众多不能直接上明慧网只能看周刊的同修来说，第五届法会并未结束，阅读法会稿和交流读后体会仍在继续。下面我想谈一下第五届法会是怎样帮助我闯过难关，和为什么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要重视看第五届法会稿。一、第五届法会帮助我闯过难关的切身体会。看了明慧网上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会， 同修们写的体会，我和同修受到很大震撼和鼓舞。每一篇文章我们都认真看过，读着同修的文章常常是感动的泪水连连。第五届法会之际，我正为了生存在外省打工，心中常常为生存觉得今后我该怎么办呀。有时用人的思想想问题，真的是撕心裂肺的难受。看到第五届法会同修的文章中写道，由于我是99年毕业的，一毕业就碰上了这场浩劫，好多路根本就没有走，根本就没有经历，所以这给我生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有时还睡在马路上，常常感觉什么都没有。但转念一想，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有法在，心在宇宙的大法中，沐浴着佛光，这是一种何等的荣耀啊！心里虚如太空，又有什么不好呢？读后我深感震撼。是啊，比起这位睡在马路上仍坚定修炼的同修，我还没有到睡到马路的地步，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我把在人中生存看得太重了，越找不到工作越执着，有了一个打工的机会就怕失去，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又看到另一位同修的法会文章中写道，记得2002年年底，我刚从劳教所回到家时，家里没吃没烧，米面油能赊，可这烧的柴草哪弄啊？满地白雪，又不知谁家有卖。来到年关了，日子总还得过，咋办？心一横，不管它，能烧几天算几天，先把师尊讲法找全是最重要的。人都不会想到腊八那天外面的雪大开化，一直持续几天的温暖，到腊月23过小年那天，地里的雪全化干净了，露出了埋在雪底下的柴草叶子。我整整搂了7天，足足搂有一车柴草，老天才在大年夜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我搂草时，邻居们看见都叫，别搂了，到我家拿吧。我跟他们讲师尊告诉我们的失与得的关系，告诉他们大法修炼得守德。邻居们说，守着法轮功过日子就是心踏实。有个相处较近的邻居妹子哭着说，你日子过得那么苦，咋看你还总乐呵呵的呢？我告诉她，我干活时心里背法呢，师尊讲的法想起哪句话都让人宽慰。她说将来敢学时也学大法。读到这里，我的泪一下子就出来了。闯过苦难也许容易，难的是在苦难中仍然能用修炼人的标准修自己。同修在苦难中仍然能够做到守德，不要邻居的草，没有因为自己被迫害就觉得接受别人的帮助是应该的，不觉得苦，总是乐呵呵的，真的不是一个常人能做到的，这就是神和人的区别。在我看了上面两位同修的法会文章后不久，遇到很刺激心灵的事，如果一个常人遇到这样的事是难以承受的。在我最难受的那段时间，我想着师父，想着承受无数苦难仍坚定修炼的那些同修，我想我就是要100%信师信法，任何苦难都别想拖住我跟师父走到底的脚步。在我最难受的那段时间，没有同修和我交流鼓励我，我就看法会文章，就像写法会文章的同修面对面的和我交流鼓励我一样。除了大量学法外，我把每一篇法会文章都认真看过，每一位同修都有比我做得好的地方，每一位同修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每一位同修从大法中证悟到的都是不同的，在不同的方面都对我有启发，每一位同修采取的讲清真相的方式都是不同的，都是值得我借鉴的。师父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见红银是修。我开始严肃地审视自己的修炼，对于那些正念强做得好的大法弟子相比较，你对大法的根本认识真的就只能停在人这一层吗？那么你们到底在为什么而修呢？为了人类社会如何吗？为了中国如何吗？为了大法弟子在世间人的一面如何吗？为了只是叫世人给大法弟子在人世间的公正吗？我把法传于你们，是叫人类社会怎么样为目的的吗？我是在领你们修炼中走向神，认识上渐渐地走出人，超越人，达到生命圆满升华为目的的。见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 师父又说，修炼的人是以脱离世间成就生命圆满为目的的，执着任何世间的得失利益都圆满不了，因为修炼人在世间修炼中就是要去掉常人所执着的各种各样的心才能成神。见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大法弟子不脱离世俗修炼，但是我们得清醒地明白，我们是要从人走向神的，最终离开这里，怎么能把世间的东西看得这么重呢？现在我除了学法讲真相，一有时间就看法会文章、周刊和神韵光盘。早上起来脑海里闪出的是师父讲的法，晚上睡觉脑子里想着是神韵节目的一段段旋律，就是要往脑子里装正的东西、好的东西，跟上正法进程。二，为什么说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会是我们每个人应当珍惜的？同修说，交流中谈起对看法会稿的体会，发现很多大法弟子手里有明慧周刊、法会特刊，却根本没看，不知道法会文章里写了什么，不知道法会文章中交流了什么，建议我写这篇体会，提醒大家都来看一看法会文章，珍惜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书面交流会这一全体大陆大法弟子在一起交流切磋的机会。师父说，告诉大家，看录像、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我们今天所开的这样的法会，这是我给你们留下来的大法修炼的唯一形式。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给法会投稿是参与法会的一种形式，阅读其他同修的投稿是参与法会的另一种形式，也是很重要的。既然法会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的形式，那么看法会文章、参与法会就是我们每一个大陆大法弟子应做的。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法会是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互相学习的环境，因为太多的时间在常人的社会现实中，所以大法弟子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加珍贵，大法弟子的法会也是熔炼大法弟子的好机会。师父相信你们通过交流会有所收获，希望法会成功。见至以色列法会。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一年一次的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会是大陆大法弟子突破邪恶封锁、打破地域界限，借助明慧网这一平台将全体大陆大法弟子联系在一起交流切磋、比学比修的盛会。已在明慧上刊登的法会稿是不同地区大陆大法弟子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照同修，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差距，修好自己，更好的正实法。很多同修愿意接触精进的大法弟子，喜欢找精进的大法弟子交流，遇到难时、迷惑时，希望有精进的大法弟子来跟自己交流，鼓励鼓励自己。有的同修遇上事儿了，过不去了，喜欢找这人交流，找那人交流，到处跑，参加这样的法会，参加那样的法会。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书面交流会，这不是最大的法会、最好的交流吗？不用到处跑，都送到门上来了。不是光有本地，是全国的大法弟子的精英都来和我们交流，为什么不珍惜呢？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会给我的感觉是，编辑选择刊登了用不同方式讲清真相，在不同的环境中证实法的同修的故事，寄真相信、发电邮讲真相、发手机短信讲真相、打电话讲真相、手写真相资料、机器印制真相资料、散发张贴真相资料、面对面用嘴讲真相、写真相文章，各种各样的讲真相方式几乎全都包括了，非常全面。各个年龄段、各个社会阶层、各种工作环境、家庭环境的大法弟子都包括了。在狱中反迫害，在大型资料点、在个人资料点证实法，在街头巷尾、在工作场所、在亲朋好友中讲真相等等都包括了。不同的大法弟子从不同角度谈了对大法的不同理解和体会，真的是师父所要的先知百态，见红银二，而不是千篇一律或一枝独秀，这是真正可喜的。可以看到不同的大法弟子在没有参照中，完全凭着自己对法的证悟，各自都走出了自己证实法的路，用自己的方式讲着真相。这些不同做法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同修不等不靠，不照搬，不效仿，不盲从，不依赖，主动开创出自己的路的精神是需要我们学习的。从中我们可以见证大法造就的未来的大觉者的不同的人成神之路和师父的浩荡佛恩。把自己摆在更低的位置，才能看到同修文章中的闪光点，看到法的博大，珍惜每一次机会，比学比修，才能更好扩展自己讲真相的思路，证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路才能走得更宽广。如有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我们正念制止恶人行恶。近期多名同修被绑架，同修们交流时，一位同修讲了师父点化自己的一件事情。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接二连三的同修被绑架了，同修们都很着急。一同修下午在家里发完三点整点正念后，心里盘算，我是学转法轮还是学经文呢？正犹豫之中，忽然听到了噔噔的响声。同修顺着声音仔细寻找，原来是放在炕上的电子书发出翻页的声音，声音特别清脆连贯。过了一会儿，声音停止了。同修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心想电子书怎么自己打开了呢，还自动的翻页。同修本能地拿起电子书一看，上面赫然显现正念制止行恶。同修马上想到是师父在点化我，看我不悟，让我好好学学正念制止行恶这篇经文。同修马上认真地学了几遍之后，同修悟到恶人不听劝阻，还在一味行恶，也不能让邪恶随心所欲地迫害大法弟子。他想抓就抓，想判就判，那哪能行？这里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恶人不配考验大法弟子，他们只有被销毁的份儿。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来救度众生，不是来被迫害的。同修被迫害，以前发正念只是为了铲除邪恶，营救同修，这样还不够，应该从慈悲示人，警示恶人的角度上，运用师父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正念制止恶人的行恶。在此，我们也提醒同修们，都重新学学师尊的正念制止行恶这篇经文，清醒理智的证实法，救度众生，别辜负了师尊的慈悲苦度。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